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立位记的课程。我们今天要来看立位记的第26章。进入立位记的第26章，其实我们已经进入立位记的尾声了。立位记的开头，我们记得他谈到了有关献祭的规定，各式各样不同的祭，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必须要献的。以色列百姓如何选择某一定的牲畜作为祭牲，把它献上，祭司又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些所献的祭。不同的祭有不同的规定，有的要全然烧献给神，有的必须要取其中的一部分，有的祭要加上另外的一些元素，使它可以成为在上帝眼中可以悦纳的祭。立位记的第二个部分比较关心的是以色列人日常生活里头如何可以训练他们有洁净的概念，让他们对于神圣的事物可以有一定的敬畏尊重，知道界限在哪里。这些规定从食物开始，以色列人有一些是他们可以尽情的吃喝，有另外的一些他们不应该碰触。在洁净和不洁净当中，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从吃的开始，立位记的规范一路发展到以色列的日常的生活，是一定的吃喝，是一定房屋的规范，到如何和外人相处，是宗教的这些事物信仰如何维持，是交易买卖，甚至于是过节，立位记里头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说明和要求。到了立位记的尾声，第26章为前面所说的这一些开始进入一些总结。这个总结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下来进行，也就是约。在我们看立位记第26章的祝福和咒诅之前，我们必须要对约的概念有一定的了解。今天对我们来说，大部分的约都是所谓的契约，契约是你我双方就一定的课题，我们有相当程度的承诺，我们规范彼此的权利义务。我们就拿租房子来做比喻，假设今天我要向你租房子，我们必须要写定一个契约，这个契约会对于到底租的是在什么地段、多大的房子会有清楚的表明，大概里头也会提到我需要付多少的租金，每个月的什么时候我必须要付每个月的房租，说不定在契约里头我们会连如何付房租我们都会有清楚的交代。契约里头会提到如果有一方违约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如何处置，如果房租没有定期交那怎么办，如果房屋的修缮房主应该有一定的责任，说不定是权利，在这当中也会有相当的说明。总而言之，契约的内容会是两边双方都一致认可，而且是在第三方，特别是公权力的执行机关，要能够很清楚的量度的。契约里头不可以有模棱两可、模糊的语言。我们很清楚的提到，比如说一个月的租金是多少钱，不会有人在合约里头写说啊，你看的合适那你就付多少吧。它总之必须要是可以很清楚量度的。如果警察机关成为公权力的执行机关，如果法院成为公权力的执行机关，把我们两个人所同意的这个契约打开来一看，从头读到尾就可以知道到底谁对谁错，谁应该在法律上面承担什么样子的责任。这是今天我们非常了解的契约它大概的性质，所以它是 立约的双方，第三方的公权力执行机关，就一定的课题用非常清楚明白法律的语言来表达，让权利义务都可以非常的清楚。圣经里头所提的约和我们刚刚讲的契约有很大的不同，它有相同的部分，比如说它仍然有立约的双方，它仍然有它关注的课题等等，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它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约的概念和契约比较之下有哪一些差异。第一个所关注的课题，当我们用租房子来定一个契约的时候，我们关注的课题是租屋的权利义务。可是在圣经里头立约的时候，神和我们立约，他关心的课题是这当中的关系，是神和我们的关系，而不是某一件事情而已。这关系可能透过某一件事情来呈现，但是关系当然要比一件事情更深刻，范围也更大。因为关心的是关系，关系的本质，关系的好坏等等，所以他的语言呢，比起契约来说是要更模糊的。我们谈到夫妻的相爱，这样子的语言很难用契约的语言来呈现。如果一个先生他某一个月没有收入，没有拿钱回家养家活口，一个太太可以因此就说这个先生不爱太太，不爱这个家吗？如果一个太太有一天她没有回家煮饭，先生那天晚上饿肚子了，她可以因此就说这个太太不爱她吗？我们都可以了解这样子的例子非常的荒谬。但是在这里你也看到契约的语言和约的差别。在契约当中，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具细靡遗的规范，那规范的内容不可以是模棱两可的。但是在约里头呢，就好像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他，他也对我们有完全的保守，他承诺他做我们的神。在具体的事情上面来说，我们不容易就一件事情而言看出那个关系存在与否，或者那个关系是不是好或不好。但是当然我们也晓得，如果只停留在事件的层次来规范那个关系，那个关系一定是非常机械式的。约的本质在于立约的双方对于他们要建立一个可长可久、一个良好的关系，他们有态度上面的愿意，他们也对彼此认可，他们希望透过立约这个过程来使两边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圣经里头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上。神其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话当中带有极大的权柄，神的信实也不应该是人所怀疑的。那为什么神要用约的方法来跟我们建立关系呢？其实是为了体贴人的软弱。对于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在人的社会当中，什么是可以最长久的呢？什么是他可以想象，他可以理解，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呢？大概就是约的概念。的确，神说了，当神承诺了，他就信守他的话语。可是为了帮助人理解，所以用约的方法来呈现，是透过立约。古代的以色列人可以想象，这个关系不会随着一代过去就停止。当大卫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继承了大卫王和周围各国所立的约，所以约的概念是长久的，是在这个约的制度之下，人想象要有一个长久的关系。 所以神用人可以懂的方式和语言来介绍他，介绍他对人的信实和承诺。约里头总有一些律法的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当你遵守这个约的规范，就契约而言，那关系就成立；就约而言，它使双方的这个关系可以真正的成就。如果我们从这个概念来想，我们就会发现圣经里头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非常有趣的概念。如果我们用古代大国跟小国立约的来做比喻来想，一个大国会帮助一个小国，一定是因为对他来说有一些利益。在他们所立的约里头，大国会要求小国要定期的进贡、纳税等等。所谓的律法规范、约的要求等等，通常都是对大国、大国的王有益的。在圣经的约里头，神当然是那个大王，我们是他所拣选来进入立约关系的小国或者小王。原来在约里头对我们的要求应该都是对神有益的，可是从经文的内容看起来，我们却很惊讶的发现，神说你们守住这些约的要求，因为这是你们欠我的，我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你们有义务要遵守这些约。可是约的规范呢，谈到不可偷盗，谈到不可杀人等等，不可做假见证，难道是为了神的好处吗？其实所有约的规范真正说起来，都是为了在人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社会制度，让他们明白怎么样子的存有仁义、公平、怜悯等等，使他们可以每一天生活的快乐，享受上帝所赐的恩典和平安。所以严格说起来，圣经的这些约，上帝所要求的规范，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约里头的祝福是当人遵守约的规范之后会得到的。对于大国来说，小国小王遵守进贡纳税，他得到什么福气呢？是大国会在他必要的时候，可能面临其他的仇敌侵略危险的时候，战争的时候，大国大王为他出兵，为他征战。同样的概念在圣经里头也有，神提到如果我们遵守这个约，他就为我们赐福。可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遵守那个约原来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想想，神说你们遵守这个约，我就赐福给你们，其实是非常有趣的概念。在遵守约的本身里头，我们已经蒙福了，我们已经不至于彼此凶杀，我们不至于在这个当中借着权势来欺负别人。当然这就是一个公义公平的社会，这是一个和乐融融的环境，我们已经蒙受那个福气和恩典了。神却说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要给你更多的祝福。这就是利未记第26章的概念，前面所规范的其实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他们透过献祭，他们恢复，他们更新和神的关系，透过在日常生活里头守住洁净不洁净的这个界限，他们训练自己成为敬虔的人，有敬虔的概念，他们不至于得罪神。当有敬畏敬虔的概念，他们也就比较不容易去侵犯其他的人。在安息的概念当中，他们又懂得彼此相顾，顾念那一些贫穷的人，顾念那一些需要有第二次机会东山再起的人。是在这样过程当中，以色列社会已经蒙福。然后我们来到利未记第26章，26章的经文从一开头规范人遵守这一些规定，神要赐给以色列各式各样的福气。这些福气简单的说，第一个是上帝的喜悦， 神说你遵守这些规范，我就要常常的赐福给你，你在我的眼中成为我所爱的子民。上帝承诺约的更新，所以一代过去，下一代呢，继续和神有这样长久立约的关系。神应许他要使以色列百姓人丁兴旺，他们的土地要非常的肥沃富庶，他们所种的不管是葡萄，不管是土产，不管是粮食，神要使他们丰富有余，神要使他们胜过敌人，不管有多少的仇敌来，必倒在以色列的刀下。以色列自己要追赶仇敌，他们五个人，他们一百个人，他们要可以胜过比他们数目更多好几倍的仇敌，是在以色列社会可能面临到的各式各样的状况，不同的层面里头，神来举例说明他要如何的恩待以色列，如果他们守约的话。也许对于祝福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概念来说，这好像是守约的红利，因为守约对以色列来说不应该是非常辛苦的事，那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那不是小国小王搜刮国内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些金银财宝要讨大国大王的喜悦。以色列或者今天的信徒，当我们守住上帝的律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深深的蒙受了上帝的赐福。在这之外，神要给我们更多他的承诺，因为他喜悦我们。利未记第26章倒是花了相当的篇幅来介绍，如果以色列不遵守这个约，他们会面临各式各样的刑罚，也就是我们所说约的咒诅。这个刑罚的部分，有学者把它分了非常非常多的类别，我们可以大概的来看一下。在26章第17节里头提到上帝的怒气，上帝的怒气是我们不遵守这个约第一个会碰到的刑罚。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恩待、神的怜悯、神的喜悦其实是莫大的福气，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怒气是何等可怕的事。当我们被约离弃约的规范的时候，这是第一个会临到的。在26章31节里头提到，当我们被约的时候，上帝会拒绝人的敬拜。这位神既然要透过约的关系和我们建立真实长久实质的关系，他就不是那个可以欺骗的神，好像我们平常我们对于他的要求，对于他的规范，我们毫不在意，我们心不在焉，然后到了敬拜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他面前我们唱赞美的诗歌。圣经告诉我们，利未记26章31节说，神拒绝这样子的敬拜。神要使我们在征战当中失败，26章第17节，以色列会在战争当中被围困，会被各式各样的疾病、缺乏粮食、敌人的捆绑等等所苦恼，他们要经历各样的灾祸，他们会从心里头内心产生非常深刻的害怕和恐惧，就像26章16节所提的，害怕和恐惧很可能就变成实质，因为敌人会真正的打败他们，他们会被敌人统治。26章16节，这对以色列来说好像回到了原来在埃及的状况，农业的贫瘠和匮乏，原来在安息年、在禧年里头，神承诺他要赐福以色列，不会经历即使在那几年他们因为规范而不工作，神要供应他们。可是在这里提到，当他们被约的时候，农业的贫瘠跟匮乏会成为他们生活的实际，或者是旱灾，或者是饥荒等等。总而言之，他们再怎么辛勤努力，他们都无法获得一定的出产。 更严重的是26章14节提到会有各式各样的疾病临到他们当中，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不管是圣所还是城市都荒废了。26章31节，以色列的圣所和城市荒废的时候，代表他们也将失去节期，失去群聚里头的欢乐。甚至于26章32节说，连土地都败坏了。当土地败坏，它就不只是眼前的问题而已，它带来长久的缺乏。以色列好像活在寸草不生的一块土地上，他们如果所种的没有办法供应他们，使他们得吃，26章22节说，那还不是灾祸的尽头，因为会有野兽之灾临到他们。以色列人会经历被掳，26章33节，在战争失败之后，他们会被带到去到外邦，在那里他们再一次的被奴役。约的祝福提到我们是何等的特别，神乐意将各式各样的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约的咒诅提到非常非常可怕，没有人希望的景况和环境。这里头的意思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神其实是乐意把福气赏赐给我们的，神不愿意让这一些刑罚临到我们。然而这中当中的关键在于以色列的选择，在于你我面对上帝律法的态度，谨守遵行律法，好让我们可以承受上帝的祝福。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